是 Jason 贾律师。因为律师这份工作，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经历有趣的人，我想让大家也知道他们的故事，于是我策划了这场对话。插科打诨的20分钟，带你领略这些行业典型先锋人物爬坡的人生和他们精彩的世界。这场对话即将开始，欢迎收听 The Whole Truth with Jason Jim。
因为大家都觉得比特币现在的市值可能这几天跌了，还不到一万亿美金的市值。当然，长期的话，它要取代黄金作为一个全球的受 value 的 asset 的话，至少要到10万亿美金的市值。10万亿美金的市值至少还有十几倍的空间要涨，所以说一乘以现在的价格3万，基本上就是50万美金一枚。所以说Casey Wood 他的观点就是说，基本上取代黄金的是10万亿美金，基本上一枚就是50万美金。所以说这基本上是大家现在觉得比特币如果超过黄金是一个共识，那么它的共识以后就是50万美金。
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请来了是一位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一个圈，一个行业啊。今天呢，特地请来了这个京城李京城。京城你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和公司好吗？
嗯，贾律师你好，非常荣幸能够受你邀请，然后接受这个采访。
Awesome.
我本人叫李京城，现在在 FBG Capital 担任Managing Partner。然后主要负责一级的币圈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啊，然后二级的量化交易和小币的就是 altcoin 的一些交易。
cool， 我们回到这个比较早的时候哈，你是在中国长大的对吗？
对。
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我是09年然后大学毕业，然后国内在华东科技大学读完本科以后，然后就在美国来读 PhD， 然后09年到14年，然后在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然后读
UConn。你读的就是这个投资金融相关的行业吗？
不是，读的是跟工程相关 ，Civil Engineering。
那你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转跑道或者是换行这个过程好吗？
对，然后主要的转金融的话。我毕业了以后就是就转了金融，然后做量化分析叫 quant analysis， 然后就找到了纽约的工作，然后就是纽交所的母公司叫 ICE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然后做量化分析师，然后工作了1年半以后，我就跳到了一个 hedge fund 在纽约然后做 quantitative trading， 叫 Schonfeld Group。然后18年初，然后就是17年币圈很火的时候，然后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因为进入了币圈以后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然后觉得币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说在17年底18年初的时候就在这边寻找机会，然后18年初的时候就进入了我们现在的公司。
OK， 我们来聊聊这个18年啊，这个币圈很火的时候，这个10年的时候是币圈刚开始的时候，对吧？应该是2011年7月7、8月的时候吧。你刚有提到，就你身边有一些朋友那个时候已经在币圈了啊。那 you know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让你想就是进入 cryptocurrency 的这个 market？ 除了这个，你觉得可能是一个 you know the future 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reasons？
其实我个人的career path 和对一些规划一直在变，因为随着自己对这一个行业对这一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多，所以说对自己的规划也一直在变。主要在我 PhD 快临近要毕业的一年吧，然后自己对金融比较感兴趣，然后知道在华尔街有一种行业叫量化分析师，然后 quant 其实对速率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基本上会招一些 PhD， 然后做一些跟模型相关的一些工作并不 care 你是金融出身还是 只要是你数理或编程的，
嗯，
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就可以从事这种样的行业。所以说当时我就准备了一段时间，然后也是各种投简历，通过朋友，然后面试，在 Wall Street 的一些朋友 refer， 就拿到了一个这种样子的机会。所以说从量化分析师开始，然后制作债券相关的一些模型 ，bond fixed income bond 呀，然后 corporate bond 呀，这种样子。然后进入了一两年以后，因为自己肯定还是对，就是前台，就前台的工作跟交易相关的，还是更感兴趣一点，所以说也准备了各种样子的一些面试呀。后来一年半了以后，就跳到了一个 hedge fund， 做美股啊，然后欧股的一些量化的 portfolio， Alpha researcher， 然后再做一些quant trading 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随着自己对这个量化交易和交易本身的一些认知提升了以后，发现这个行业竞争比较激烈。也就是说在Wall Street 上面可以看到现在大的hedge fund， 比如说像 Two Sigma 呀，Citadel， 然后像 Point72 啊，他们投入了很多金钱和人力在这一个里面。然后比如说最出名的肯定还是文艺复兴的hedge fund 嘛。所以说这些就是背景也很强，然后做这个东西也很长了，然后他们的收益其实也慢慢在趋于平淡化。就是说这种市场上能够找到阿尔法的地方其实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有一些阿尔法被各种公司都同质化竞争。然后当然有一些独特的阿尔法收益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行业明显竞争就是非常激烈，而且整个大的环境来说，其实没有像90年代20年代初那么野蛮扩张的那个时候机会那么好。所以说我也在想怎么样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然后能够在一些更有发展空间的行业，然后找到自己的优势。所以说18年正好有这个契机在币圈，然后币圈是一个当时的时候还比较小，当时整个市值还不到10000亿，当然也有一些泡沫在里面，其实是从几千亿整个币圈的市值几百亿币圈的市值起来的。当时我就看到了有一些机会，当然比特币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当时是一个金融创新吧，但是金融创新以后慢慢的被主流开始接受，当然现在的话接受的度可能越来越高了，但是当时比特币是开始有这种苗头被主流接受。然后当然还另外一个比较以太坊17年火的时候，主要是在以太坊上面的一些能够大家有各种样子的 coding 啊，然后build 一些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所以说有一些金融创新在里面，导致了17年18年有很多创业跟区块链相关的创业一拥而上的往区块链这里面走，所以说导致了17年的一些泡沫吧，17年，所以说市场被这些火热的情绪给带起来了，所以说当时我也看到有一些创新在里面，我当时也不确信这个东西到底能走多久但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就进来了。然后18年当然我们公司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公司是比较虽然是立足于亚洲，但是还是在全球有各种样子的布局因为包括我们在一级的投资，区块链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并不是说你 focus 在国内focus 在美国你就不能 access 到另外一边的这种样的资源。所以说区块链这个行业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无国界，然后你可以 access 到全世界各种想投身于这一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创业的人。所以说我们公司提供了一个这样很好的平台，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解区块链最前沿的一些创业的一些机会。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分的 business 在二级的交易然后我们有大笔的交易，就是比特币以太坊 fundamental driven 的一些交易，然后我们还有量化交易量化交易是我的本行嘛，然后所以说只是把量化交易在传统金融的一套搬到了币圈，然后做一些 alpha model 呀，然后做一些 quant trading 的这种事情。所以说立足于我本行 quant trading， 然后我 pick up 起来了一级创业方面相关的投资，然后还来后面的一些跟二级市场相关的小币的 小 B 的交易。所以说整个的我的心路的历程就是从想从事金融行业，然后转从 engineering 转金融，然后慢慢的从金融的主流然后转到了 B 圈，当然也是跟金融相关的，但是现在主要更 cover 的是一级和二级的买方的业务。
我们来这个你刚提到这个17年18年啊，这个火跌啊，比特币好像一直都是这么一个cycle 啊。我们来聊聊最近的这个 cycle。 最近的 cycle 是应该是就几周之前吧，就是 Coinbase IPO 的那个礼拜也是 Bitcoin 的最高点啊，六万五还是六万多少对吧啊。他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 background 啊，最开始的时候在10年的时候是就 you know 0.08 cent per coin， 然后这个几周之前到达六万五这个 dollars per coin， 随之而来的就是几周后的暴跌最低点应该是可能有接近有跌破3万吗？
不同的交易所价格不一样，但基本上在3万吧。
Okay. You know what I think is so interesting 就是呢在这样的 you know cycle 的情况下， you know I think it's 就是它的这个风险啊，就是它的这个波动啊，可能让大众投资人比较难去接受波动力度太大，对吧？但是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有 institution 他们会 you know 波动才有机会嘛，对吧？You know, but what I think 就很有趣的，就是到今天为止，你刚刚也提到，就是比特币啊这些cryptocurrencies 慢慢的进入主流，对吧？但是你还是会听到一些比较非常 strong 的 positions， 比如说 Warren Buffett 就说我不会有 Bitcoin， 我也不会有 cryptocurrency， 我永远都不会有。On the other hand， 你有 Elon Musk 在后面推，对吧？包括这个应该是可能一个月以前吧，这个中国的美团他也是好像买了很多的这个Bitcoins 啊。所以我想问你，对于这个 cryptocurrency 它的未来，你觉得它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首先回答这一个 Bitcoin 的 cycle， 就是其实有这种样的规律，也就是说比特币每次牛熊更替基本上都是在比特币减半以后，就是它的 blockchain reward 挖矿的 reward 减半。像上一次比如说16年减半，然后17年的暴涨，然后这一次的 cycle 是因为去年5月份减半，2020年5月份减半，然后这一次随着减半以后也是暴涨。当然它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回答这一次 cycle 起来，当然这种样的因素跟全球的宏观经济并不相关，所以说主要是去年3月份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然后大家关注整个金融市场也知道，所以说包括美股，然后包括比特币币圈，然后还有各种 risk asset 在那个月基本上很惨淡就基本上跌了很多，主要是对这个新冠疫情对以后的疫情有世界的影响大家不确定，然后当时的流动性也出现了一些危机包括美国的股市和比特币，基本上比特币从10000跌到4000以下，就只有一两个星期的事情，然后美股也暴跌。但是随着之后特别是各国的央行为了应对疫情，然后基本上加大马力印钞，然后做量化宽松的这种样子的宏观经济的一些应对措施，导致了市场的流动性很多，所以说这种流动性并没有很多的进入到实体经济基本上都留在了很多的 risk asset 里面，包括股票然后黄金，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肯定进入了币圈所以说这是一个宏观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刚才说到的比特币产量减半这一个导致了供需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它的供应变少了就是每一个区块挖出来的减半，但是它的需求变多了它的需求最明显的就是从去年暑假以后所以说有很多机构，特别是美国的这边的机构开始慢慢的接受比特币作为一个对冲法币的一个手段因为 美国印钞去年印了将近 circulating supply 30%的钱，所以说怎么样去对冲法币的贬值，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合理的方案，传统的有黄金嘛，但是因为黄金各种样子的比如说不易移动呀，然后每个人的 view 不一样，所以说有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比特币是一个 digital gold,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冲通胀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慢慢的在接受，有一个公司叫 MicroStrategy, 所以说他们把他也是一个上市的公司，美国的，然后他们 all in 比特币，把他们公司的 balance sheet 的所有的现金全部买成了比特币，估计有十几亿美金吧，然后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公司的现金长期来说是一个正现金流，但是如果放在他们 balance sheet 上，每年至少贬值 15% 以上，所以说他们需要保值的话需要有一个对抗空荡的 asset, 然后他们选择了比特币，因为比特币从历史来看过去十年每年增长都是 100% 以上，所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对抗空荡的这种比较好的资产，所以说他们就 all in。然后十月份在比特币10,000多的时候，各种美国的传统的机构开始喊单，包括 Paul Doos,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icro 的一个 trader, 所以说他在13,000-14,000的时候就喊比特币，然后包括 digital currency 的原来的高盛的一个合伙人，叫 Michael Lowergers, 然后他也是一个crypto 的信仰者，然后他们一直在喊单，所以说导致了各种华尔街开始慢慢的接受这种样子的，把比特币作为一个储存的货币，包括上市公司 Square, 包括现在的女股神那个 AKR 的 CEO, 然后他们也喊单比特币，比如说今年可能会到50万美金一枚。
这个我也听过，所以你的 position 也是 long 嘛，你的 position 也是。
我们长期来说肯定还是 long 比特币嘛。所以说肯定还要 long 的 exposure, 相信比特币会增长到那么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比特币现在的市值可能这几天跌了还不到1万亿美金的市值。当然长期的话它要取代黄金作为一个全球的受 value 的 asset 的话，至少要到10万亿美金的市值。10万亿美金的市值至少还有十几倍的空间要涨，所以说一乘以现在的价格3万基本上就是50万美金一枚，所以说Casey Wood 他的观点就是说基本上取代黄金的是10万亿美金，基本上一枚就是50万美金，所以说这基本上是大家现在觉得比特币如果超过黄金是一个共识，那么它的共识以后就是50万美金一枚，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环境，从全球宏观疫情量化宽松到华尔街的各种样的主流开始慢慢接受比特币，所以说有很多机构的钱从我觉得是从10,000多吧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了比特币，所以说比特币就从去年10月的10,000多，然后到年底2万多3万，到4月份最高的是就6万多，ICO 那个 Coinbase ICO 把它推到了一个顶点。
对，我这边呢先这个声明一下哈，以上言论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我这边想帮大家问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不管理个人资产，但如果你今天是这个我可能也不 qualify, but 如果你今天是我的 wealth manager, 你会建议我放多少的这个资产在这个cryptocurrency?
取决于每个人的risk appetite 不一样嘛，就是比如说你对币圈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然后想今天就做一些资产上面的一些 diversification, 一个标准的话基本上都是 3% 到 5% 嘛，最低的 1% 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说基本上都是 3% 到 5%, 然后可能risk reward 高一点就基本上 10% 嘛，然后这 10% 的话不影响你的比如说正常生活的开销，从长期来看我个人觉得未来5到10年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相对于 401k。
Now let's go back to you 啊，来给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货币交易啊，这个 cryptocurrency 交易啊，应该是 24/7 的，对吗？它不像美股，它不像这个Nasdaq, 9:30开门，4:00就关门了，对吧？那你们 24/7 你是怎么样去这个因为你也有睡觉啊，是吧？那谁会来，比如说 cover 这个 market? 你们是 24/7 都在 cover 吗？
对啊，我们公司肯定，我和有几个同事在纽约嘛，然后我们北京还有中国也有一些同事嘛，所以说也会 shift。这当然肯定也还是时时刻刻都有人、
嗯。你会偶尔会有同事会比如说半夜。
哦，紧急情况肯定会有。哦，紧急
崩了崩了。
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去年三月份闪崩的时候、嗯、那肯定会有嘛。然后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也有一次闪崩。
那这个他比如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通常 what's the strategy? 是比如说现在是进入的最好时机，还是说赶快 liquidate 我们的 positions?
这通常情况下这种时候基本上是买入比较好的。
如果 of course if you're long,
对对对
right?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流动性的危机导致一些 liquidity 的一些 event 的话比如说期货的价格低于现货很多。
嗯。
这通常是去杠杆然后去报一些 leverage loan 的这种样的仓位引发了现货的暴跌，这种样的情况通常是一个比较好抄底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恐慌卖出，而且市场有很多liquidation event 所以说导致了这种样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 strategy 就是我比如说量化的话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是market neutral 是对冲的 long short 是对冲的，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去看一下我们的 loan 的 position 是不是有可能被清算 liquidation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 loan position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position 的话，我们也不会管太多因为这种像这种样的行情基本上是一个对量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pick up profit 的时候，因为量化的基本上都是喜欢波动越高然后它的收益相对要高一点、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对量化的策略来说，我们只要关心我们的 loan 的那一边不要被 wipe out 掉所以说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对我们discretional trading 那一边，当然我们就要看第一我们自己的本来的 loan 的头寸有多少然后在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 pick up 一些其他的 coins， 所以说这一部分不同的那时候就有不同的策略。当然我们有一定的 cash 的话，我们当然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去抄底一些。
你这个你在这个投资圈，在 hedge fund， 在 cryptocurrency trading， you know 从 portfolio manager 现在是 MD， right？ 当你在找新人的时候，当你在招聘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特殊的 skills 或者是本身具备的一些characteristics 是你看中的？
我们不同的职位可能对不同的要求不一样吧。就比如说拿我的本行量化交易来说，肯定第一数理的功底还是需要具备的比如说数学呀，然后编程呀然后就跟传统的 quant 这种样子 skill set 比较类似。但是比如说像一级的话都投资的话基本上就对各种项目呀，然后对新的一些赛道呀和对币圈的这种项目可能会更熟悉一点。然后还有我们比如说像 asset management 比如说卖方的一些业务的话，那可能就是要传统的一些卖方对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对一些结构梳理的也需要有点影响。所以说不同的我们的 division 对不同的人的 skill set 可能是不一样。
好，因为我知道你很忙，你的时间也很宝贵。在让你走之前呢，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做到今天做到 MD， 你的成功有多少是来自于幸运，有多少是来自于努力？
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吧，是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回答。第一，我可以说一下，就是第一，努力当然分不开的就是如果你不想去达到一个职位，也就是说你没有野心的话，你是肯定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之前从engineer 可以转到 Wall Street 做一个量化分析师，然后从量化分析师做hedge fund 的一个 portfolio manager， 然后从 portfolio manager 然后再转到币圈，然后在币圈发展一个公司，发展到现在一个 managing partner 的一个职位，然后 cover 不同的business line。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没有准备没有野心能够达到这一部分，你是很难做到这一部分的。当然运气也有一部分，每一个我跳的环节都是有运气的成分因为比如说 2015年我从UConn 毕业的时候也是很幸运的拿到了一个职位，也是别人 referred 正好缺一个职位，然后成功转型就是说跟金融或者因为从量化的来说 civil engineering 转其实并不常见比如说物理化学或者理科的这种转可能会比较常见，但 civil engineering 其实不太常见所以说转过去的话当然也是有一部分的运气在里面，然后从第一份工作转到 hedge fund 也是比较幸运，因为我认识一个 hedge fund 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组的老板嘛，然后私下跟他学习了很多量化交易的一些知识然后才成功转到他的那个组，然后当然也有一定的幸运成分。第二最后一个就是从那里转到币圈也是一个幸运的成分，因为我转过去的时候我们公司我是纽约的第二个人，所以说第一个人进去了以后他要招一个副手，然后我在 LinkedIn 上给他发了一个邮件然后somehow他回了我，然后我们线下聊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就进来了，然后他跟以前的一个 partner 就出去开了一个新的公司，然后我就顶替了职位，然后慢慢就 pick up 了各种样子的 business 呢，然后就达到了今天的路。所以说每一个环节当然也都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没问题，
好，
多谢贾律师，
谢谢，
谢谢。
感谢 Cultivate Sound 原创音乐支持及节目统筹与制作团队 Ivy Wine、向南湖、Catherine Ren、Chris 薛、Edward May。同时感谢本期节目独家赞助美漂大 Word， 一个专注分享在美华人奋斗故事、助力在美华人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时收听本期最新节目。